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同的聚集来读出埃及记的21章到30章。如我们承认说，我们的思想有限，对于你的话语，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主，求你光照你的话语，让它发出亮光，叫我们这样愚昧的人啊的开通。主，你叫我们也明白，接着读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在旧约当中将他的心意已经发表出来。主，我们要不但叫我们认识我们所有的地位，就是祭司地位，你也叫我们成圣，能够亲近神，是吧？你的心意更是要发表出来，你要住在我们中间，是吧？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吧？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就是我先开始了。感谢神，在前面呢有两位弟兄呢经带领我们的学习啊。今天我们是继续学习出埃及记21章到30章啊。出埃及记主要是讲到神对他选民的救赎。犹弟兄和吴弟兄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以色列民在旧约埃及地的所受遭遇的苦难，和神拣选摩西并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们不会只停留在这个故事的里边，我们更是可以看到神他要显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慈爱的神，并有怜悯的神，更是守约的神。另外一面，他又是圣洁公义有能力的神。按照圣经的一贯性，今天我们学习21章到30章，不要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被救赎后神颁布律法和在山上只是摩西制造会幕的样式，以显明神的救赎的计划和目的。前面我们多次已经看到摩西对法老说，我是耶和华，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的心意是要这帮被拯救的以色列的民要来亲近他并侍奉他。从新约的角度看呢，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我们恢复和神正常关系的凭据。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着救赎，因为这个就是在旧约里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可以看到才能脱离世界的权势，从埃及出来过红海就是表明与基督同死同活，才能得着生命的供应，玛纳和活水，同时并成为圣洁的国度，有这个祭司的地位这是在19章那边6节他就说到的才能有正常的侍奉和敬拜，因为他是在会幕当中重点呢，在这个我们这几看的呢，就是律法、祭司和会幕。20章是十诫，是大纲，是从神而来的，4条是关乎神自己的，6条是关乎人的。21章就是从21章到23章都是细化了的一些的条典章和条例。我们21章看到的是在这个关乎这一系的条例，包括奴隶的还有耕种的这个 田地的，那还有井盖啊，这类人的，就是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要细化？我们讲到他要把它细化呢，是因为在前面这个十八章里边，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提过建议，要让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们有一个审判的条例，依照着审判百姓。更主要的，我们就看到对神指明这个民事条例的规定呢，好叫他们遵行，以典章条例的形式写下来，在外面的行为上照着行。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了，这是一幅图画。这个从新约的角度看，这些立法条例引指着神真正的心意，就是马太福音他在那边说到这个这天国的条例，或者马太福音讲这个耶稣对他们说，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这是诫命的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默想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来废掉，是要成全。这是耶稣所表达的。为什么耶稣能把所有的对神和对人的事，这个繁多的律法归纳成两个简单的两条呢？因为他是神，并且他更是那完成全了所有律法要求的那一位，他是从神的心意而来。信他的人该如何遵行律法呢？是在外面的条例上吗？相信他的还要顺从他，顺从就是从里边守。这个我们顺从容易，这个信容易，顺从就比较难。新约的律法不在石板上，而是在心板上。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你们要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的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圣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虽然这个我们在看旧约，但是我们如果从新约的角度看了呢，就是讲我们要守的这个律法是一个在生命里要守的是更高的律法，是从里边守的。信而顺从的就是听从命令的，约翰福音44章21节，有了我命令的就是遵守，并且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们显现。这是这边的。但是在这边呢，他提到的关于这个奴仆的规定，在历史从现在看，我们已经废除了奴隶的这个制度，好像没有奴隶了，好像旧约对奴隶的规定已经过时了。但从神的规定和运用的原则来看，并不过时。虽然制度没有了，但世界还在，魔鬼的势力和罪的权力还在，就有被他奴役的人，这是罪的奴仆。我们在这边21章有这边看到的就是讲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要带他到审判官的那里，又要带他到他的门又要带到他的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对 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不是主人。所以在选择的这个奴仆的身上面呢，他是有选择的。还在新约里边，罗马书上，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种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你们既从罪里得到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边就是刚才我读的，就是奴仆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但是，罗马书六章十九节后半部，现今要照样将自己先为义，作为奴仆，以至于成圣。从新约的角度看，还是有奴仆的。但是我们不光光献俘的啊，这个奴仆有的时候我们讲做罪的奴仆还是做义的奴仆，我们也是有选择的。我们愿意成为神的爱的俘虏，我们愿意作为义的俘虏，奴仆。但是在加拉太书里边的话，他讲的我们做这个奴仆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得了释放和自由。这个奴仆我们不是罪的奴仆，被罪所限制，而是在基督里得到释放和自由。在这边也看到，我们在旧约里看到，虽然条例就是在现今的世界还是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就是讲杀人要偿命啊，这个以言还眼啊，就是以牙还牙，这是在现今的立法里边。还有讲到井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在法律的社会里边，如果我们的修路的时候你的井盖不盖好的话，你造成人员的伤亡或者损失，他还是修路的，他是要赔偿的。这我们都可以在这些条例当中看到一些事情。然后到了22章，到了22章的话，我们就是讲到耶稣，这里是这章里边讲到赔偿的条例，有违背道德和宗教的条例。总之，偷盗的、欠债的、行淫的和受行淫的、觊觎别神的之类的犯罪，都是要遭亏损，不但在身。物质上面是，更是在身体上，因为这边也讲到，这个他这些，行邪术的人不可容他成活，欲受隐合的，总要把他致死；忌邪逼神的，也要灭绝。另一面，我们在后半部分也看到神在这边记述的，凡是怜悯人的、帮助人的、遵从长官的、懂得献上的，还要成为圣洁，神就是恩惠。这是后半部的三十章和30节和31节。这边在旧约，它是也是从正面来教导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里边的是天国的大宪章，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在马太福音所讲的。5章、6章、7章都是从正面的教训，论福、论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歧视、论报复、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饶恕、论禁食、论天上的财宝、论断人的等等，都是从正面的引导的。神国的典章是属于神子民的。我们这边在后半边也要提到圣洁，因为在这边他说的，你们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圣洁。我为什么要学习圣洁呢？因为我们这是神国子民所应该具备的这个地位所决定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地位，就是祭司的地位，就是在19章那边，19章6节那边和彼得前书那边2章9节都提到关于这个圣洁国度的问题啊，我们这不读了。对，23章，我们进入到23章。 二十三章是一些争讼的事情，还有一些安息日啊，还有散发节气。但是在我们看来，从二十一章到23章都是一些西化的条例。所以在这个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在加拉太书啊，它这边也是引用的3章23节24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摩西的律法是出埃及，以后被拯救。神要训练他们，呵护神用，因神是守约的神，他纪念与亚伯拉罕以色列民的祖宗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但神又是圣洁的，所以就赐下十诫，并细化成这一系列的条例，让他们能够接近神，可以。所以这些条例就负责有其目的和意义。庙会姐妹已经有分享了，她讲在诗篇19章7节到14节，就是有分享，大家也看了。新约对这些法律没有废去，而是赋予它更深高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讲到的就是律法的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7章12节16节。律法的价值是外天的，不是神的本意。罗马书那边5章20节，律法的目的是能认识自己的肉体，叫人知罪，也是在罗马书那边说到，律法的要求是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将来的书3章12节，律法的由来是在神的荣耀、圣洁、公义的显现中次的。这个在24章这边，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就是他是在神的荣耀的显现次的，是接着天使和摩西传的使徒行传7章53节，约翰福音1章17节，恩典是借着摩西，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在极其可怕的光景中赐的，因为这个20章那边我们就讲的，对他这个他们都很吓得多，神公义的显现，他们都很惧怕的。律法是神和人隔绝，只能通过立约之法才能亲近神，关键是凭据是血。24章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后来的有长老，还有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他们可以上山进到神面前，因为他有先要有个血，因为摩西将这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是血，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话给你们立的凭据。”所以，这个要亲近神的话，一定要有血。新约里的耶稣成全了全律法，我们是恩典所生的，是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是儿子，并非奴仆。这边，我们的地位就是可以坦然无惧的亲近神。希伯来书那边讲到的，罗马书随从这圣灵的。就是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从这边的论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人能侍奉神，不在于凭己力遵行神的话，乃是在乎立约的血。然后这边他也讲到这个关乎一些节气，就是我们讲到的关乎一些节气，这边讲到的安息日， 后他的这个就去安息了。新约的安息了是守在主里边的，是进入他的里边，不在外面守。这是马太福音那边13章，因为人只是安息的主。马可福音2章27节、28章又对他们说，安息了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了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那边6章5节就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安息日的主。希伯来书他呢，4章3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是进入了安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4章9节那边也说到，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安息日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这就是讲到关于安息的，因为在安息里，他后面旧约的是要守。我们当然到新约了，从新约的看到，我们是在，因为是耶稣成就的这个，耶稣就是安息的，他就是安息的主。三大节气，这个除教节与逾越节是同步的，赎罪与除救赎与除罪成为圣洁，为国度，收割节，也就是初熟节，有7个安息日之后，再加上在线上是7切，49加上一的，就是又称为五旬节。圣灵下降，众信徒敬畏一个团体，就成为教会，也是为传福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话，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团体在新约啊，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它是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神的拣选。到这边，它应该是一个团体，就是整个的一个民族的救赎啊。收藏节又为祝棚节，七日要献上火祭，要快乐七日，住在棚里七日。是立位记那边，23章39节和42节，它是预表千年国度的安息与快乐，让我们羡慕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16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城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市。在希伯来书13章14节的，就是讲到这个安息，这个三个节期。我们这边从新约的来看的话，它也要，有我们是从新约来看，二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是神这边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他、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70人都可以上到我这里来，就是。”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不可和他们一同上来。这边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是神在呼召人来，在召见人来亲近他，为何呢？因为这有，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召呼人来亲近他。这边呢也讲到，他在摩西上山，云彩遮盖，有7日之久。然后第7天，他从云中召呼摩西，摩西就上了山顶，在山上有40个昼夜，是40个昼夜。所以为什么他有40个昼夜呢？就是他要讲到，在这边40昼夜是要讲到，神跟摩西，要发表他的心意。神是一位怜悯神的，怜悯人的神，是慈爱的，是守约的神。他纪念以色列祖宗立的约，他用人的能力在他们也是要人上到山上与，赐恩给他们，上山与神同住。人可以上到山上去，不是凭人的意愿，可以要想去见就可以见的。 一定要凭着血。这个他启示账目要在启示账目23章24章，我们讲到是在40天，之久。24章的话，到25章了。25章开始的话，就到后面的，到实际上到31章都是讲到会幕的建造，就是讲到会幕的建造。在这边透露了神的一个心愿，就是这边讲25章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24章他是招人到他面前来，25章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要造会幕。这是他又提出两个要求，一个神要礼物和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是凡在山上指示的。所以这边在新约来看的话，就是要礼物和照神的旨意来建造的话，就是我们的奉献和侍奉也是一个建造的工程。旧约我们可以就是旧约他表述的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在新约主耶稣降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约翰福音1章14节。在新天新地，神的帐幕是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启示录21章3节。对他的要求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他要求来送礼物来，包括金银铜铁没有铁啊，这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这一期材料我们后面再讲，就是要那个，他就是要甘心的，要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是这个，在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来信主就是想得到神的好处，怎么样来奉献呢？正确的，我们讲的话是神给的多，然后呢叫我们献上，这有。神给的多我们能献，但是考验我们的是否肯，就是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在旧约里是如此，在新约也是的，是全身心身的奉献，为建造教会是甘心乐意，是神所喜爱的。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和8章里面都讲到，在新约在新天新地里，在今后将来的事没有死亡，因为以前的事已经都过去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在启示录里边的21章45节。那如何来建造？我们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指示摩西，就是讲的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这边他反复的提到要照山上的样式。这是按照的，在新约里边，我们建造教会的话，就是要按照基督就是按照神的心愿来侍奉神，他不要人的意念，就是他在新约也讲到，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是房角石来建造，是圣灵，不是人手建造，这是希伯来书9章11节那边讲，不是人手造的。在新约在新天新地里的话， 就是讲到21章1到3节，新天新地已经成了，预备了，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讲到的。26章到31章就是讲到会幕的建设，建造。这边26章的话，就讲，我们先看26章的，25章它也是讲到，里边有，就是讲到有，约柜和施恩座、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这个都是在会幕里的，它的要求都是要有金金，都是珍贵的，要用金金包裹的，都是金灯台要纯金造的，陈设饼桌子要摆在，这是在圣所里边的。啊，我们后面会再提到这个啊，二十六章的话，我们就讲到会幕的建，这是在会幕里边的25章的，26章是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的话，我们就是会幕，我们知道是教会和基督人神相会的地方，是人神在人间的住所，这是会幕的预表。然后在我们在旧约所看到，它在构造上它是有这个幔子，在里边的幔子是绣上基路伯的东西，是用珍贵的材料所造的。它还有一个外面的一个灶盆，是在外面的，是加在外面的。还有这个木的板也是连接的意思。这个我们注意到它有一块这个内幕，就是这个幔子啊，内幔它是没有尺寸的，它是在神它是在把圣所与至圣所分开的。这是从用料的方面来讲的，它是里外都代表着，里边是代表着基督，外面是代表着教会。为什么呢？就是它的用料里边是考究的，外面呢它是用的是羊毛是用的羊毛制成的，是代表的信徒，得救的信徒。在这个外面的还有一个顶盖呢是用的，它的用料呢是用的这个蓝红的公羊皮，这边代表的被杀。还有海狗皮，这是没有加绒，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在那盖在棚罩的顶盖呢，就是代表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也就是这个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被杀的，他没有加绒，这是在以赛亚53章2节里边讲到关于耶稣他像嫩芽一样。没这个教会从得救的来看的话，新约就是讲到这个内幔里边，就是讲到这个一块幔子呢是预表的耶稣的救赎，是耶稣的是预表的身体，当耶稣救赎的时候，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马太福音27章51节，马可福音5章38节，开了一条又新的路，这是希伯来书10章20节，又新又活的路啊，这就是这个幔子，这个教会的不是那个会幕的幔子。到了28章，神要制造一个帐幕，好住在他们中间。当制造这一个帐幕，是一个深奥和体系化的设计，是神做的。这不但涉及到材料和大小、尺寸、建造的程序、公用件的搭配，并且是可以用的摆件，能有融入在其中的生活的一个 繁大的社会体系，是个团体，更主要的是围绕威严公义的神圣火马虎不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否则不能与神相会，或者是要被击杀的。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些材料，这是前面已经讲过他用的，有在提摩太后书那边就讲到，就是这个神的神所使用的，他就讲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解处理卑贱的事，就要被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呵护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贵重，有卑贱，但是神没有难处，都可以用，这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它的代表金预表着神的性情是荣耀珍贵不变，银是主的救赎，铜是神的审判，蓝色线是属天之意，紫色军政之意，朱红色流血牺牲，细马是柔细洁白，表公义圣洁，山羊毛是表罪，染红的公羊皮是表流血，海狗皮无华美却能抵挡艰难，枣荚木人心的坚硬，点灯的油是圣灵，香料是基督本身的美德，宝石是生命改变的信徒，我们多次先是被神拯救成为活石，再成为宝石。然后约柜和从里到外的话，是讲约柜和施恩座是活着的基督和彰显基督，是在自身所内的。橙色饼是表明粮食读经，金灯台是亮光见证生命之光，帐幕是基督和教会，同祭坛我们的救赎就是基督，同代表审判，我们被救赎必须先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献上，我们就成功了完美的救赎，我们就有救赎的结果。会幕的周围是院子，是在基督里被保护，进到神的面前来，或在基督里。燔灯这边里边27章讲到的燔灯的条例，燔灯就是发光见证，那燔灯它所要的就是要有油代表圣灵，点灯的人就是侍奉的人，所以侍奉的人是要不间断的在这个侍奉，油也是要不间断的，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就不间断，结果就是发光，不断的做见证，这是从里到外我们讲的。但在从得救的人的经历方面，这个圣物所构成的一部完整的教训呢，就是救赎是祭坛，重生是洗濯盆，灵粮是橙色饼，灯台是光照这灯台，祈求是香炉，进入新约的关系是约柜，神的生命是施恩座以及他的荣光。所以这个是27章所要表明的。28章是这个祭祀的服装的规定，祭祀是由神指定的，在帐幕中奉着，要求心中有智慧，有神智慧的灵充满的人奉着，他的圣意有代表神的荣耀和华美，所以身上所穿戴的也有他的代表意义，一个是责任，一个是保护，从内到外都有这一层意思。大祭司，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大祭司，就是从人的角度，就是人，就是亚伦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神拣选。大祭司的圣服会是为荣耀和为华美，胸牌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胸前的，有包括有红宝石、红碧 玉、红玉、蓝宝石、蓝宝石、绿宝石、金刚石、紫玛瑙、白玛瑙、紫金、水苍玉、红玛瑙，这个碧玉，用金链子来连接，这是表示的是宝贵、保护和爱护。这个以弗德也是十二支派的名字，是担在肩上的，是在红玛瑙上，就是担有担之刃。这个当然有外袍，还有杂色的内袍。这个冠冕是归耶和华为圣，是担当和悦纳，只是金经制作面牌，腰带能力和力量。这一般的祭司是亚伦的儿子们或者利未人的家属。这个里边他也是讲到有外袍，有石榴，并中间有金铃铛，要有响声，也内袍。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也有对应大祭司。我们这边看到的大祭司，他就是讲到主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是永远的大祭司，不是自取的。希伯来书五章四到五节，这个圣服是讲到以弗的胸牌，就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五章一章五节。冠冕是创世以来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祭物一次献上得以成圣，永远献上，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四节，都是讲到这个这个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又讲到中保，人和神中间的这个中保，就是桥梁，这个是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二十九章是关乎祭司，关乎祭司。这个我们这边的前面的是救赎，后面是关乎到祭司和会幕，这是也是一个重点。祭司在出埃及十九章五到六节的时候，他拯救的时候，他就讲到就是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说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为圣洁的国民。这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这个九节那边讲到就是我们军政的只是被拣选的族类，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为要宣扬这个召我们这个出黑暗入光明子的美德。这个就是讲到的是祭司的这份是要就是指神指定和传和惩戒，讲到洁净穿戴和成圣。当然这个里边有祭物的要预备膏油和血成圣。当然我们讲献祭有赎罪祭，用牛是在抹血在坛的四周，剩下的血倒在坛的脚下，油脂要烧在坛上，皮肉粪烧在营外。燔祭馨香的火祭是用的一只羊，血洒在坛的周围，切成肉块，洗净五脏和腿，全部烧在坛上，把全羊烧在坛上。这边讲到成就圣这个圣者祭司的就讲到馨香的祭也是火祭，它是用的另一只羊。这边就讲到用这个羊的血要抹右耳垂，要抹到这个祭司的右手脚和大拇指上， 再撒在坛的周围，用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祭司的衣服上，使其成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膏油和坛上的血要加在一起，这个还有就是讲要用到这些油脂和尾巴，无效的饼、无酵的饼并调油的布饼给祭司在手上摇一摇，再烧在坛上，犯祭司承接圣职的摇祭。作为还有举祭，作为供职的举祭是在圣出会幕门口，祭司可以吃，外人不可吃，吃不完的要烧掉，不可留到早晨，甚至供七天，每天要一只公一只牛，为赎罪祭，接近坛上七日，并膏抹是成为圣洁，每天献的，还有两次一岁的羊，早晚各献一次。当然这边这个旧约的这些的献祭呢是比较烦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他这边也讲到的奠祭和素祭，因为晚上和早上他才是要作为长生的祭。但是重点的话，我们要看一下重点的话，就是在29章他这边所做的，他最后他要做的呢，就是讲到42节开始，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代长献的饭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是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子孙成圣，供给我供职的这份祭司的这份，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心意的表达，而且他是借着在成就的，就是借着一个祭司还有会幕来成就这一些神的心意，就是可以住在人间的这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重我们比较关注的重点。这个新约里边呢，它就是都由基督做成，它一直的现象成为就为成圣，又是永远的献上。希伯来书四章四节，既是祭物又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本质是神的儿子，不用自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地位成为君正的祭司是神，是被神拣选的，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成为圣洁，宣扬那召我们的，叫人知道耶稣是神的，是神，是救主，就是这样。我们前面的意思是，没错，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讲到的。三十章，我们讲到三十章，现在就讲到相谈在圣所里。刚才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先从里到外，就是讲这个道门，但是唯独的这个相谈它在三十章里边才提出来，就是见到，因为这个那进到神面前一定是要先经过同祭坛的这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才能进到这个圣所里边而烧成圣香。这个香也是烧这个在坛上的香，它是代表着祷告。有大叔那边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香坛就是祷告的意思，它是对，是在圣所的，是面对着至圣所的那个施恩约柜和施恩座的。也是祷告是一种侍奉，是与神相会，也是与神说话的地方，是不住的祷告，是更深的侍奉。捐献这边又提到这个讲会幕的捐献，我们从这边来看，它是讲的是整体的。我们一再说到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变成整体了， 是20岁以上的以后都是要有捐献的。银子代表救赎，它是绝对的，这个就是要捐献的。富的不多错，穷的不少错。救赎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啊，这是一个整个的民族，是会幕是为着会幕所用。铜的洗濯盆，铜代表审判，谁是用生命除去污秽，免去死亡。第九月份是用水施洗，我们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的。血和油的配搭，圣膏有灵意是圣的，成圣的意义是归给神，是属于神的地位。洁净谈用血成圣，其次再用圣膏油涂抹成至圣，完全的至圣必须要有血接着膏油做成的，先有血和膏油一起的。血先是血的洁净，后是用膏油。血代表赎罪，这是恩典称义，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它是赎罪祭。膏油代表圣灵，圣灵要做的是能成圣，罗马书15章16节表明基督徒归于神的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1章2节希伯来书4章10节都是有这个意思。说埃及记的话，说埃及29章这个21节成圣的过程啊，这个成圣的过程先是血的洁净，再由膏油涂抹。膏油代表圣灵，涂抹是圣灵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公义是神办事的方法，圣洁是神的性情。罪的是按公义，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神。成圣是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行为。罗马书所说到的这成圣的果子啊，还有这边的果子才是行为，但是先有地位再到行为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常说你有果子但不一定会有有果子不一定得到一个地位，就是这个祭司的地位。圣膏和像的制作，这是属于神，归耶和华，不可制作而用，不可制作而用，否则从民众拣出。配制的原料和分量有严格的要求，这是34章里面的。我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可能再做一个总结吧。说埃及记主要是记载这个出去，是以色列人被神领出埃及地，一族人的被拯救的故事。后面还有一个进入的故事，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神应许给的地，是约书亚记。从埃及记前部主要是讲的救赎，后半部是讲的训练和神的同在的预备。训练包括立法和与神的同在，就是祭司的地位和神的会幕。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工作奇妙在于，一方面他是要领出埃及地，另外一方面他要领我们进入这个守约，还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一方面是召人到神的面前来，当然也是神主动的呼召他们。然后呢，在另外一面又可以看到神要到人中间去居住。一方面呢是神的拆毁，另外一方面呢是神的建立。神拆毁的就是偶像，建立的是祭坛。神拆毁的就是要这个除罪，他要建立的就是洁净的生活。拆毁老旧，要建立新生的。它是一方面是一人到一族，好像这个再从众人再归到一人，就是基督，他是在保留的。所以这个神这个所做的工作是奇妙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吧。那个三个那个讨论的题目我已经发在群里边，大家可以马上后面可以参考啊，这是参考，可以自由的交通自己在这读的这个有所的收获。下面的时间交给徐勇弟兄，可以分组占用的时间比较多了啊。
我想读出埃及记不是很容易的事哈，特别是后面一半因为后面都讲到一些特别讲到会幕啊，讲到律法啊，讲到这些看起来比较枯燥比较抽象的东西哈。那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听了这个小块讲的能不能把里面一些重点能够吸收到哈。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些特别是会幕的时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制作，包括后面出埃及记的最后的十章，你看到他又把这个会幕的制作呢重新又说了一遍。那到底这个会幕，我想刚才小块已经把会幕里面一些的这个属灵的要义有讲到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着这个会幕的这个它的这个形状啊，它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比较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到底它是长什么样子哈，所以我在这边我稍微花大概我看到有一段视频蛮好的，就是大概差不多八分钟的时间。我给大家放一下看一下，就会比较很直观的对着会幕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好吗？我放给大家看一下。能看到吗？等一下。等一下啊，为什么我 share 不了？能看到吗？等一下哈。能看到吧？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哈。对，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模型哈。你看到这个就是会幕，它是应该是按照实际的尺寸做的。然后你看到它这个是外面这个就是会幕它的长度，它是按照英尺来算的哈，就是150×75英尺英尺。然后如果你按圣经里面讲到的是100轴×50轴，这个就是大概里面的这个，它有60根的这个柱子，然后有这个那些会幕，这个就是皂荚木做这个做这个约柜的这个皂荚木，这个就是会幕的那些的fence 它的那个立的柱，那些柱子，这个就是那个东门，是那个入口的地方哈。你看到这边它这些这个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哈，这个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那个幔子。然后他进到这个里面，他底下是铜座哈，他说每一个柱子底下有那个铜座。然后银钩哈，然后在这个顶上有这个银的钩。这个就是铜祭坛，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从这个 这边把那个祭物放上去，你看那个四个角上就是涂了那个献祭的那些牲畜的血。就是祭坛的那个斜坡，然后这个是洗濯盆，是铜的洗濯盆。是用那个铜的镜子啊，那些，然后再往前。所以你从这个帐幕一进来，先遇到的是这个祭坛，然后祭坛往前就是洗濯盆，然后洗濯盆前面就到了这个圣所。啊，这个圣所它是有很多层的嘛，那个山羊皮啊、海狗皮啊这些啊搭在上面，然后这个是10幅幔子，它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样绣的。这个就是那个基路伯啊，绣在那个幔子上面的基路伯。啊，它是30，整个是30肘乘10肘，然后圣所里面是20肘乘10肘，啊，所以你一进圣所呢，你就看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这边是金灯台，然后这个是金香坛。这个是祭祀，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顶棚也是绣着有基路伯。啊，这个就是那个金灯台，它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所以上面有那个。上面就是说杏花哈，对，像杏花一样的那个碗一样的，就放那个油，橄榄油的，这个地方就放橄榄油的。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哈，陈设饼分成两行，一行六个哈，讲到以色列的12支派。啊，这个是金香坛。是里面烧香是刚才讲到那个香的做法哈，是他们只能是祭司来做的，所以这个是祭司的内袍啊，亚麻细麻布的那个内袍。然后这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那个腰带，这个祭司的胡子有点长哈、啊。那个这个是他的那个冠冕，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以弗德哈、啊，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这个胸牌哈、啊，是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啊，然后他有这个肩牌。然后这个就是石榴和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啊，在这个以弗德的这个最下面。这个是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那个幔子。啊，这个里面就是至圣所，所以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的，它是10肘乘10肘再乘10肘啊，是一个立方体的这样一个，这个是就是约柜了啊，约柜上面这个是施恩座，他故意把这个做小了，还是把它移开了？应该对，因为施恩座上面的大小和约柜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这样移开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约柜里面的，这是约柜上施恩座上面的那两个基路伯哈，张开翅膀和翅膀相连，也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啊，这个施恩座，血就洒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祭司进来以后就要洒血。然后这个，这个就是约柜里面的这个石板啊，那个摩西拿石板，然后还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还有这个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玛拿。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会幕的，他讲到主耶稣其实。会幕所有的会幕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啊，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会幕的时候，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些器具的时候，其实都讲到主耶稣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啊。那我就 stop sharing 啊，我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比较实体的这样一个模型哈，大家看完以后对着这个会幕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样一个印象哈，就不会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里面的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想的有点会跟实际的不是很一样哈。那如果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对就在读的时候，我们一些对着一些圣经上面讲到的这些东西，就会有一些的印象啊。那我可以到时候把这个video 发到那个群里面，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好吗？那我就现在就分组了，好吗？我们那个问题是在小块发的那个。群里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
这个会幕的建造啊，就是讲到我们这现在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延宕的过程。这个现在这是神向神40天向摩西指示的，到后面的也是建造的过程，就是从34章、35章还是干什么，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建造的问题，那才是真正建造的。有薛弟兄来讲，有神的荣耀最后是临到在这个里边。
嗯，好，我们就分组了，好吗？有的，如果你们是用手机上的话，可能要稍微点一下哈，因为有的还没分出去。秀玲还有马姊妹，你们是手机上的吗？你可能要手机要点一点。秀玲姊妹，你有在吗？秀玲姊妹，你有在吗？你可能要点一下你的手机。